美是一种没有目的的快乐。
快乐联合国，丁山主持，邀请您收听。
各位亲爱的朋友们，欢迎收听今天的快乐联合国节目。丁山问候您好，祝福您好。我觉得有一个情况很有意思啊，就是同样一件事情，不同的人呢去感受它，去因应它，去面对它，或者是对它反应啊，会有很不一样的结果，有时候甚至于反差会蛮大的。为什么呢？我觉得很有意思啊，因为我们的世界就是我们的世界观，我们的世界观就是我们的世界。有的人是生活在天堂里，有的人是生活在地狱里。这个天堂地狱一念之差是谁造成的呢？可能是我们自己的世界观造成的。觉得题目非常的有意思。为您邀请到的嘉宾是 Charles 陈贤笃先生。唐老师您好。
丁山您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好开心能够邀请您来聊这个题目。
是，那我们今天谈的是一个人的世界观。
是
一个人的世界观呢，其实指的是说呢，我怎么样看我自己，
是
我怎么样看我的世界。当然我这里所指的世界当然就是所有的外在环境，包括是你的亲密关系啊，或者是所碰到的所有周遭的事情，都是指你的世界。那你看好，我看我自己跟我看这个世界，这里的话呢，它形成一个蛮封闭的一个叫做信念的东西，就是我怎么样在这样的观念在看或者在感觉这个世界，可以说这是一个人的感觉基调。就是你是怎么感觉这个世界的，然后这个感觉基调它其实随时会影响你对事情的看法以及对事情的反应，或者是说呢，你是怎么样去经验这些事情的。很简单的一个例子，如果说同样一句话，由林黛玉来讲跟由王熙凤来讲，讲同样的一句话，大家对这句话的感觉是会不一样的。
完全不一样，
是不是？如果由一个政治家来讲某一段笑话，跟由专门在电视或电台上去表演笑话的那个人来讲笑话，那是不一样的，因为他有他个人的基调。
是，
他一出来就带着那个情绪跟那个基调。
对，而且大家对他们会对，其实我们每个人的诠释，我们对人有一种主观的认同或者是诠释。
是，如果我们封闭在我们自己的想法里面，然后我们以为它就是事实，然后它是不可改的，那这样的话呢，有的时候是错失了对真正情况的真正了解。
是，
我们经常在听人家讲，比如说我好希望什么愿望能够成真啊，我希望能够心想事成啊，我希望有一个什么方式可以让我能够把我的想法变成实现之类的。我相信大家都了解思想它是有吸引力法则的。你怎么想有很大的可能性你真的是经验到你的想法。
举个例子啊，我就觉得如果我们一直在挖掘生活里从小到大不快乐的事情的话，其实我们就会把那个不快乐的东西有一点凝固，有一点扩大，有一点深化，有一点自找麻烦。
是，
那如果我们就是当下立时，我就欢欣愉悦起来的话，有时候有很多东西，有的人觉得一定要去把童年的创伤挖出来，然后把那个脓挖掉，然后把那个让那个肉有机会重新长出来，这是一个很好的方法，但是不是对每一个人都必要的方法。对某些人来说可能它有效吧，
我相信任何方法或做法
都是对某些人有效才会留存下来，
一定对某些人有效。
是，
包括有一些教条规念或者是一些名言当然都有效啊，比如说吃的苦中苦方为人上人啊，当你正在努力而且正需要很努力工作的时候，你用这种方式来鼓励自己，当然你会得到很好的力量。可是换另外一个情境，假如说你跟你的爱人在散步，然后你再去想吃的苦中苦方为人上人，你在自找麻烦吗？
对对对，这种男生会让女生很受不了，
然后再吃一顿
女生会让男生很受不了，
很美好的晚餐时间，然后你再去想什么吃的苦中苦，那就不必了。
对， 没错，是
是是。有些我们以为的很棒的这些信念哈，或者是一些教条呢，它是可以用的，而且你在一个适当的地方用它就好了。可是呢，比较重要的就是你必须要觉察你自己的感情状态。我们的情感状态是跟着我们的信念走的，我们的情感会自然而然的去变化很多不同的状态。我今天我有什么情感状态，因此我所过的跟我所体验的生活就会是那种状态。假设我刚提到嘛，假设心想事成是有可能的，假设我们的思想真的有吸引力的作用，假设是这样的话，某个角度你去思考，这是一个多么恩宠的状态。因为你的思想如果说真的有吸引力，你真的可以心想事成，就代表思想本身就好像活的东西一样。假设说你是个孩子，想我这样想，然后事情就会这样成真。对孩子来讲，那个活的东西才会，当你去启动它的时候，它会有反应嘛。那假设思想它是活的东西的话，那么可能有一种状态，就是我们如果在过我们的人生状态的时候，那么可能外面已经发生过的事情反而是末端的。你反而要到在前面一点看看，是我什么样的心态或我什么样的思想状态现在创造目前这种情况。如果说你回到末端的话，那么反而处理事情是比较容易的，因为你并不是在处理
末端。是什么意思？
回到末端就是回到现实的状态。比如说你今天跟人家吵架，或者你今天撞车的，或者是发生一些意外，那这些意外呢看起来它是实际上是发生的事，
外来的横逆，
外来的横逆。可是有没有某些心态，假设说心想事成是可能的话，好事当然会心想事成，那不愉快的负面的想法它也会造成外面不愉快的现象。
我只知道啊，我被开过罚单，当我那天情绪特别低落，甚至于非常不稳定的时候，哎，我就被开罚单了。然后我有时候我也撞过车，也是我在想事情，就心里搞不定自己，哎，就出车祸了耶。
是。
所以这都是一种不能说是心想事成，就是因为这样想，所以这样发生。就说不是想那个事情的本身，但它是同质性很高。
是。假如说思想
搞不定自己的时候，环境我也搞不定。
假如说思想它有吸引力的作用，就表示一个东西，就是一般在谈的就心理动力，心理动力学。我因为有某些思维方式，某些情感状态，所以我创造我经验到的环境是怎么样。如果说你真正要去处理环境的话，或者处理你现在的生活要变得更好的话，可能你就是要回来看你都怎么想，你都怎么去感觉，你这个人的感觉基调是什么，你怎么样看自己，你怎么样看这个世界。你怎么看这个世界跟你怎么看自己，几乎就等于你的个人的一个独特的方式在感觉这个世界。比如说我们有肉体感官嘛，我的眼睛在看这个世界，那我眼睛好，我看到的东西很清楚。如果眼睛不好，或者是白内障，我看到的世界就不清楚。如果说你今天你的思想跟情感的状况非常清晰，他没有太多的假装忍耐或者是说隐瞒什么东西的话，那么你对你所感觉到的世界是比较清晰的。就算你今天是假装或者是忍耐希望表现更好的东西出来，不是你原来的样子也 OK 啦，但是最主要是那你也知道你是在假装，至少你要知道你是在假装，对吗？
是。
那可是有一个状况，就是当我们假装久了之后，好像那个假装的部分不见了，我们并不知道我们在假装。我们就习惯性的用那种方式在过活。所以你常常听人家讲一句话，入兰花之室，久而不结兰香，
如入芝兰之室，久而不闻其香。
对对对
对。
然后入鱼室之，
如入鲍鱼之室，久而不闻其臭。
对对对，
是一样的。
对
对
对, 对, 对。那换言之就是你忍耐久了，你假装久了，那其实你就会以为你那个假装跟你的忍耐好像是一个很正常的事情。
我曾经有一个经验，就是有时候 有时候不得已啊，有时候要讲白色的谎言，讲到后来自己都以为是真的，久而久之自己就不觉得了耶，很恐怖耶。
是，真正的问题是当我们抑压我们的情绪，那这个抑压情绪之后呢，它是会有一个效应的，也就是它会让我们跟我们自己的有意识的心智跟我们的信念会脱节，然后因为脱节的关系呢，我们的情绪或者是我们自己的信念生起的东西呢，我们在表达它的时候，我们就看不到我们真正的问题是什么，然后我们没有办法看到我们真正的清晰的实景，那因此我们就失去了对它很宝贵的回馈的机会，我们被剥夺了。也就是说，我们当我们的情绪被抑压，在一种忍耐或假装的情况之下，我们失去了真实回馈的那个机会。那所以某个角度来看，可不可以这样想，它就是一种你的情绪或者是说你的思维状况呢，它其实是一个信息，就好像我们内心的那个冲动那个动力一样，它是一个信息。当我如果说太久不知道我真正的感觉是什么的时候，我反而不晓得真正的情况是什么，而且我也抓不住为什么这事情会发生在我身上。
所谓太久不知道自己真实的感觉啊，这句话听起来很抽象，其实是很清楚的。就是说，比方说，我们在生活里面，其实很多人就像我有时候会觉得，哇，我有个朋友啊，他人蛮好的，可是他有时候假假的，我就觉得很好奇，他到底知不知道他自己这样假假的，其实别人是看得出来的。然后有一天，我忽然很惊讶的发现，我自己也有在必要的时候必须要假假的时候。然后我自己也是浑然不觉，那这个就是我已经不知道我自己真实的情感是怎么回事了，对吗？
是，
对。有时候我一个朋友啊，几十年不见，从台湾来，他讲的话我已经不是很赞成，可是我已经不好意思说反对了，那就是虚与委蛇，就跟他这样，好像啊，就是他这样说，我就这样听，这样我已经不敢表达我的真实的感受。那其实我跟他的友谊，如果我不突破的话，我们的友谊就有可能会越走越远。所以我要了解我自己真实的情感，然后要沟通，才能够维持友情的深度，可以这样说吗？
是，好像说你家里有一个花园啊，那你今天移植什么样的树跟什么样的花到你的花园里面，那这些花移进来之后，它都有各自的香味跟各自的一个特质，对不对？
对。
然后出现的比如说很臭的味道或怎么样，像丝花，对不对？那问题是说，你如果不知道原来是那个东西在那边所产生出来的结果的话，那你就永远处理不完的事情，因为你永远在碰到这里怎么这么臭，我为什么生活在臭的里面。好，我们对自己的看法，对这个世界的看法，
我们把这件事讲完的话，生活里其实常常也是这样子，对不对？那个根源没有找出来的话，就在其他的场域打混账。
是在你心里面，如果你心里面是像一座花园的话，那你心里面多种些什么花，多放些什么东西，那如果说你以为没关系，比如说我今天就放一个愤怒啊，我就压下来，我就忍耐了，或者是我就假装很快乐，我不是说不能忍耐，我也不是说不能假装，而是你至少知道你的现在的状况是什么，
或者久不久停下来感受一下自己的情感状态。
对，就感觉一下自己的真实的感觉是什么。
是，
如果你承受不了，你要去处理一下，如果承受得了是蛮 OK 的，就是你自己看啦。如果说我觉得这样的情况，我实在是已经发现到我有那种愤怒的情绪，
而且有时候长久下来会影响两个人之间真正的感情的话，关系不管是亲子之间或夫妻之间等等都是一样哈。
是，你到庙里面一定会闻到那种香火的味道，对不
对？
你到教堂里面就会听到那种圣歌的音乐，
是，
感觉是不一样的。
是，
你的心到底都是放些什么想法？我怎么看我自己？然后我怎么看这个世界？因为那个东西呢，它会形成你个人的一个基本调子、氛围。有人说是频率啦，
是，
但是频率也好，氛围也好，它有点像我们人体的组织一样，是你用这些思想跟你用这些念头这些情感在组织你的思想的身体。那这个思想的身体呢，它随时在影响我们 大体上的生活，而且是我们对这个生活所抱持的一个基本态度。
嗯，
那如果说你这个态度我们又自己不知道的话，很严重的左右，或者是大范围的左右我们自己的经验跟感受。
嗯，
那我们被这个东西操作，但是我们是不自觉的走在这个情况里面，那除非你真的觉得，不然你过的生活就是这样的样子。
嗯，
如果你在你的家都种了些什么东西，进到你家里面就自然会有那种感觉跟那个味道啊。
嗯，
我一个朋友啦，他是想叫不想要报，就是他是养鸡场。
嗯，
只要他过来的话，大概他的养鸡的味道就很清楚，就很清楚的。
他身上带有这种味道。
对对对，
我们每个人其实带有我们自己的味道，可自己是闻不出来的。
对对，你跟他讲也没用，因为他就是在那个环境嘛。
对，
那也不是不好，他习惯，他根本不知道是这样的，
他不觉得，
对不对？
是，
我自己也一样，我们所散发出来的感觉，别人感觉到我们，如果说我们今天心中充满的爱，心中充满的柔和的话，你到哪里去，你都不会去引起太大的一个冲突。
就有个很好笑，就是说，如果我心里面其实不愉快的、不满意的，或者不什么的，我一直压、一直压、一直压，其实最后只有我自己不知道，我周围的人其实都感觉得到。
是是。
是，
身体语言大概诉说了 93% 的你的故事，你所说的话只不过是 7% 的
事。有时候根本不需要说话，
神经元
站在那里就感觉到了。
再这样讲，就是说我们是用这种方式在过我们的生活，可是我们到底知道还是不知道？
嗯，
那我们如果不知道，那我们一直希望说从外面的情况去做调整反应。
嗯，
那问题是说不定真正的问题是我们产生了很严重的压力源，然后跟我们在一起的人就会感觉到很大的压力，
就自己本身是很大的压力来源，可是自己并不知道。
是是是，我们在学习，其实我们是在改变一颗柔和的心，能够带着一个比较宽厚有爱的心。
是，
那当我们的心的形式是这样的形式的时候，然后呢就发现你所过的生活当中常常会碰到好多善意，因为你就是善意的看着这个世界。
是，
你也善意的看着自己，所以你当然会发现到说你的生命里面充满着阳光，充满着亮丽。
嗯，
如果说现在的情况就好像你一开始所说的，我有一些问题，然后我承受一些压力，其实你不是要去看看这个压力是什么，因为深层本身它会更丰富，对不对？假如它仍然存在是 OK 的，可是你可不可以生成其他的东西，如果喜悦更多了，如果快乐更多了，重点会变成在那个地方。
对，
我们把我们的焦点就移到比较光明的那一面，比较正向的那一面，
是
我们看到的是那个东西。
是，
可是如果说我今天每天都是要数算说，哎，昨天的垃圾啊，昨天的垃圾，然后再把它拿来闻闻看，你每天去闻昨天的垃圾，那当然你就不愉快嘛。
那可是我像我现在我就不其然想起一件事，我就自己油然而笑哦。那这个东西就很好玩，就是说我就算举一个例子啊，我儿子去上大学的时候，我们住在南加州，我儿子去北加州上大学，那我当时他大二的时候，我跟他通电话，我就说，哎，儿子啊，你在大学里最快乐的事情是什么？他竟然回答我说，啊，就是再也不用听你们唠叨了。我当时大吃一惊，因为对我来讲，我觉得我是一个非常自以为是一个非常不唠叨的人，我觉得我已经很尊重他，我已经很让他选他自己喜欢的科系等等，可是因为我的内心对他有不放心的地方，因为我的内心有希望他更好而不是如实的接纳他，所以虽然我不说出来，可是他感觉得到，而且从我的言行举止当中，我以为我没有说出来，其实我全部都说出来了，所以他才会有多远想逃多远。那我就觉得还好，就是说后来我有觉察，我有感受到，所以我有调整。要不然的话，有些母子啊，有些亲子关系就是会越走越远。所以感谢老天爷，就是感谢有这么多可以让我们学习的资源啊。所以也谢谢查老师，我上您的课对我很有帮助，所以我觉得很棒。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来休息一会儿啊。今天在节目当中和大家聊的话题呢，是我们的世界观形成我们的世界。那么很棒， 为您邀请到的嘉宾是非营利组织美国新时代基金会的创办人，也就是 Nonprofit Organization American New Age Foundation 的 Founder Charles 陈贤笃先生。